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欧洲纵横节目。首先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站，时事经纬。捷克国王的加冕宝器包括王冠，是欧洲最古老珍贵的宝器之一。4月19日开始，这批宝器在布拉格城堡展出。为了一饱眼福，参观的人们可能要排队等上5个小时，但是捷克人认为值得一看。下面请看来自捷克的报道。
这批宝器被保存在布拉格市内圣维特大教堂的珠宝馆里。举行开启仪式时，捷克总统、总理和议会首脑等7位钥匙持有者要一同到现场才能开启，而且这批宝物只有在极特殊情况下才对外展出。今年展出宝物是为了纪念捷克斯洛伐克独立90周年，因此对游客来说是一睹宝物尊荣的好机会。这是有纪念意义的，这是历史，什么也不用说，都应该来看一看。由于参观的人非常多，人们为了一睹宝物不得不排队数小时。从6点钟我们就在等，我们早上5点15分就出发了，这是难得的机会。尽管我在70年代已经看过一次，这次主要是为了让孩子看到，这是捷克的传统文化，很稀有。这批宝物除了年代古老以外，还有一些独特之处。14世纪上半叶制成的这顶王冠，甚至还与耶稣有关。查理4世把他一生中获得的最珍贵的物件之一，即耶稣临行前戴的金旗冠上的金旗，嵌入王冠中。到哈布斯堡王朝末期为止，王冠珠宝一直被用来为国王举行加冕仪式。这批宝物被视为王朝权力的象征。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行，布拉格报道。
为了促进对可再生能源的使用，欧盟开展了一项叫做欧洲信仰的计划，并积极鼓励各国的城市都参与进来。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去德国的海德堡，来了解一下这项计划具体是怎么实施的。
德国的海德堡参与了一个名叫欧洲信仰的计划。欧洲信仰计划有20个城市参与，他们都选择投资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利用。海德堡的市长积极支持这个运动。
我们现在就在这个雄伟而历史悠久的市政厅内。海德堡是个古老的城市，但是我们也要现代化，要有一个真正的国际化形象。同时我们想通过努力，这个城市就能成为一个保护大气、抵抗温室效应的典范。
海德堡市建立了一个生物能源站，想以此设立一个好的榜样。这座建筑的设计很有讲究，只用很少的能量就可以给整座建筑供暖。从这座建筑物上，海德堡的市民可以亲眼看到最新的建筑技术。我们现在要去敦刻尔克，另外的一个参与欧洲信仰计划的城市。弗莱德利克·毛贝是敦刻尔克市城市社团的能源主管，他和社区成员们一起开创了一个新颖的交流计划。
它提供了敦刻尔克所有建筑的热成像视图，目的就是计算从房顶失掉的能量。
马尔科·杜阔克在敦刻尔克市中心拥有一家酒店，今天他约了城市社团的能源评议员来看房顶的热成像图片。
比如在这里，从屋顶就直接丢失了4摄氏度。
看完热成像显示图，马尔科·杜阔克决定去见另一位酒店老板费尔岑特·特里库伊。他的酒店在海滩上，6个月前安装了太阳能电池。
我们要安2块，因为这座建筑比较大。
费尔岑特·特里库伊在敦刻尔克市整个酒店业里担任了挑头的角色。他告诉其他老板， 太阳能电池确实是有效的，这就是欧洲信仰计划的运行方式，先说服你认识的人，你的熟人朋友。海德堡实行这个计划可以说是不遗余力，整个城市都贴满了海报，上面有各行各业人士的照片，这些人都在讲述他们自己如何使用可再生能源。有关这方面的教育从孩子抓起，有大约20个学校参与了这个环保运动。
我们认为除了读写算术之外，我们的学生也应该了解环境及其对万物的影响。
为了使尽可能多的人参与推广可再生能源的利用，信仰计划使用非常确凿的事实和事例向不同的团体进行宣传。当今在欧盟内部，像这样的社区已有100多个，您是否愿意考虑一下让您的社区也参与进来呢？
每年的4月，荷兰小城利斯附近都会举行规模盛大的花车游行，百万朵鲜花组成的各种艺术品每年都会吸引上百万游客前来参观。下面就请您随我们的摄像机一起去荷兰利斯看一看花车展的盛况。
荷兰归来不看花，所有在春季造访过荷兰的游客都会有这样的感受，琳琅满目的各种鲜花成片成片的在路边的花田，在城市的花坛和公园里编织出一幅幅奇景。而花车游行则为这幅春天的美卷添上了最活泼而亮丽的一笔。号称全世界最著名的花车游行，规模到底有多大呢？我们找到了这次花车游行的主席雷友·英德代克先生。
这次花车游行大约有17辆大型花车，大约30辆一般的车辆，同时也有步行的、音乐团体等等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快乐的活动。
这么多辆巨型花车，想必花朵的开销一定不小。
Well, I never counted them.
是的，我并没有去算它们的数量，但是我们想应该有700,000-800,000朵吧。
不要担心这样做是暴殄天物。过去，为了让花的球茎长得更快，花农会将花朵切除掉，因为球茎比鲜花要昂贵得多。剪下来这些色彩缤纷的花朵，扔掉的确很可惜，那就用来装饰车辆吧。于是花车游行也就应运而生了。
Normally we use high since
一般我们都使用分镜子，我们也喜欢用分镜子。分镜子收成不好时，我们使用的是郁金香、水仙。用分镜子来装饰花车并不难，而且它也具有别的花朵没有的颜色，比如绿色。它们闻起来很香，分镜子也是荷兰这个区域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产品。
每一辆花车都有一组义工来负责，总共大约有600名义工在专家的指导下完成花车的装饰工作。
There are volunteers to 除了义工，还有设计者，他们得先把设计样板绘制到花车上。
在义工开工之前，首先得完成花车造型的结构。艺术家们按照设计稿，用锯子在聚苯乙烯泡沫上切割出各种造型。每一辆花车都有它独特的设计。每年由专家组成的评审团会根据造型和插花技巧评选出最佳花车。将每朵花装饰在车上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么容易。我们访问了一位义工，他给我们解释了装饰花车的技巧。
当我们看到这个设计，它应该是一朵玫瑰，就像那边的那一个。你能很清楚地看到花的形状，就像玫瑰花的花瓣。如果你只使用一个颜色的花朵，它看来就像一堆红色，你也就无法看出花的形状了。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？那就是使用两种相关类似的颜色。那边你可以看得很清楚，他们使用了红色的即带有一点黄色的郁金香。另一个重要的技巧是如何将花反插在车上，否则当花凋萎的时候，花就会开始往下垂，那你就会看到绿色的花柄了。
可别小看这点，会不会看到绿色的花茎可是评审团打分的重要考量哦。为了奖励义工们的辛勤工作，主办方也会安排表演给他们放松放松。当花朵装饰工作完成后，花车就准备要展现给公众了。花车游行的前一天晚上，所有的花车会进行一段短暂的游行，河南的环境部长之类的贵宾会应邀观赏。评审团也会在这一晚评选出当年最佳花车。今年得奖的是一辆造型为庆祝稻谷丰收的花车，它以独具匠心的设计和杰出的装饰技巧脱颖而出。第二天，花车游行就会在一条长达40公里的路线上呈现给观众们。大约有10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会欣赏到这一美景。
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本期的欧洲纵额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